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五十，世事归天。现在我需要别人这样对我说。12月23日中午，好像鲍斯高神父临终的时刻已经来到。他低声说：“要叫人准备给我行病人敷油礼。”这时，鲍乃迪神父在他床边。鲍斯高神父忽然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常要有力的支持卢华神父。”贾利老主教来了，鲍斯高神父用出所有的力气对他说：“你要去告诉教宗，慈幼会和慈幼会士，无论他们是在什么地方或是做什么工作，都以支持圣座的权利为宗旨。你们有了教宗的保护，将前往非洲，经过非洲各地，前往亚洲和其他的地方。你们应该有信德。”病人床边来了若瑟·普切蒂，他长着很长的红胡子。鲍斯高神父说不出话，却仍然跟他取笑，向他行军礼。后来，他喃喃地说出一句话：“哦，亲爱的，你常是我亲爱的。”傍晚时，贾西尼神父坐在鲍斯高神父床边，他最近同贾利老主教才从南美传教回来。鲍斯高神父低声在他耳边说：“我知道你母亲穷，你尽管对我说，只告诉我，不用把你私人的事告诉别人。你认为需要多少，我都给你。”博多·恩里亚服侍鲍斯高神父，替他做卑下的工作。鲍斯高神父感激地望着他，用像游丝般的声音对他说：“可怜的博多，忍耐一些吧。”恩利亚兴奋地答道：“哦，鲍斯高神父，我宁愿牺牲我的生命，好使神父你复原。不仅是我，还有许多人，我们都爱你，神父。我死的时候，所能感到难舍的，就是要离开你们。”鲍斯高神父还能这样回答他。亚历蒙达书记来访时已是深夜，有人向他报告，说是那天晚上可能是鲍斯高神父在世生活的最后一夜。书记主教到了鲍斯高神父的房里，就拥抱了他，又亲吻了他。鲍斯高神父勉强能与书记主教说了几句话：“书记大人，请为我祈祷，使我能救自己的灵魂。”鲍斯高神父：“对于死亡，你必然不用怕，因为你曾有很多次嘱咐别人，要妥善准备死亡。”“是的，现在我需要别人这样对我说。”24日上午，给鲍斯高神父送了临终圣体，贾利老主教又给他行了病人敷油礼。其后病情稍稍好转。12月26日，加路陶麻帝士来访。他是以前道明沙维豪那个时期的青年中心院生，他也把自己的儿子带来了，好让鲍斯高神父祝福他。他真想不到 会看见鲍斯高神父病得这样厉害，就跪在病人床前，只是说：“哦，鲍斯高神父，哦，鲍斯高神父。”他离去之后，鲍斯高神父对卢化神父做了一个手势，卢化神父就俯身在病人胸前。鲍斯高神父轻声对他说：“知道吗？陶马蒂时经济很困难，你用我的名为他们付旅费吧。”医生吩咐病人应该绝对静默，并禁止他接见访客。鲍斯高神父几天半醒半睡的不出一声。12月29日晚上，他叫人去请卢化神父和贾列老主教来到床前。他拉着他们的手，慢慢地对他们说：“你们要相亲相爱，如同兄弟一样，彼此相爱，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如同兄弟一样。天主和近教之幼圣母玛利亚一定会保佑你们的。答应我，要像兄弟那样相亲相爱。”夜里，他要求恩利亚给他一口水喝。接着，他对恩利亚说：“我们必须知道生和死。”怪物重现。本来病人的生命好像已经到了终结的时刻，却从1888年的元旦起，至1月20日，病情出人意料好转了。看来鲍斯高神父似乎正在慢慢的康复，有如一株枯树，忽从树干上又长出了绿芽一般。这是天主所赐的时日，也是昙花一现的希望。1月21日，贾利老主教来到病人房间里，对鲍斯高神父说：“亲爱的鲍斯高神父，我们所担忧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了。有人请我到蒙弗拉道的路去过主保节日，那里曾给我们供应过许多位优秀的传教士和修女。后来，我想去访问一下圣马尔定镇那所学校的学生。去吧，我很高兴你去，不过要快一些。”但是，第二天的早上，一切希望又都化为泡影。鲍斯高神父的病势又急转恶化了。24日下午，情形极为恶劣。医生们都说，病人随时都可能去世。鲍斯高神父再度半醒半睡的，陷在昏迷的状态中，开始错乱沾语。伯铎·恩利亚常在旁守护，看见他忽然拍手想高呼：“快来，快来救救这些青年吧！圣母玛利亚，救救他们吧！母亲啊，母亲啊！”有人说，鲍斯高神父在昏迷时所说的这些话，显示他对于教育青年学生方面抱有一种忧虑，而不是一种信心。然而，现代最完善的心理学却持相反的意见。谁若一生以自己意志的极大努力所加以排斥的情意和忧虑，在病危昏迷的时候似乎会重新出现。当意志已被疾病的昏睡所瘫痪而告消失的时候，以前被意志所控制的和拘系的那些幻想和怪物便会从下意识的牢笼里逃脱，重新出现。鲍斯高神父许多年前在教区修院里的时候， 曾有一种教育的观念，可以用两句话把它涵盖起来的，即忧虑和不信任。这种教育观念早已沉没在他的下意识里，他一生常以爱心去教育青年，早已抱定另一种教育主张，与以前的那种观念正好相反。他也可以用两句话来涵盖的，即友爱和信任。鲍斯高神父在重病以前不久，也曾在听一个过度疑惧不安的孩子蕾丝·奥里奥乃的告解时，所保持的那种特殊的态度上，把他这种教育主张表露出来了。但是在病句的时候，却有这种很矛盾的反常现象，他一生所常击败的那一方，却好像在他身上反而占了优势。去告诉我的孩子们。1月26日，贾利老主教回来了，他立刻赶到病人床前，知道情形非常严重，可是他仍然想从鲍斯高神父那里探听是否还有希望，便问他道：有人叫我到罗马去，我能不能去呢？鲍斯高神父用着很微弱的声音答道：你要去，后来再去吧。他原来那种响亮的声音都已完全消失了。病痛有时很剧烈，实在很难忍受。雷蒙恩神父在旁揭示说：思念十字架上的耶稣吧，他也受过极大的痛苦，丝毫不能动弹。是的，这正是我常念不忘的。27日和28日早上，鲍斯高神父常在昏迷不醒、喃喃呓语的状态下。28日下午，他对在旁的包乃蒂神父说：你去告诉我的孩子们，我在天堂上等待他们所有的人。29日，医生们发现病人情势极严重，菲索雷医生对他说：勇敢吧，明天情形可能会好一些。鲍斯高神父却露着已经呆滞的目光，低声说道：明天，明天我要做一次长途旅行。夜幕已降，鲍斯高神父忽然高呼说：小宝路，小宝路，你在哪里？怎么还不回来？宝路·亚佩拉神父当时是法国慈幼会的省会长，还没有来到。1月30日，鲍斯高神父在稍稍清醒的时候对卢化神父说：设法使人爱你。下午大约1点钟左右，若瑟·普切迪和费列迪神父在他的病床边。鲍斯高神父张大了眼睛，想做微笑状。他举起左手，向他们致意。普切迪不禁痛哭起来。1月31日凌晨，快到2点钟的时候，卢化神父发现病情急转直下，便挂上领带，开始念《颂善终经》。这时，急忙召集了慈幼会其他各位长上。贾利老主教来到后，卢化神父就把领带让给他，自己转往鲍斯高神父的右方。 俯身在他耳畔说：我们，你的神子，在这里，求你宽恕我们令你所受的一切忧苦，请你再次祝福我们，以表示你的宽恕和父爱。我举起你的手，并念祝福经。这时，卢华神父举起鲍斯高神父那双已经麻痹的右手，一面念着经文，一面祝福一总在场的和远处的慈幼会士。房间里回响着临终者执着的气息。清晨4:30，鲍斯高神父呼吸急促，不多几秒钟后就微弱下去了。蒙贝德神父高声说：鲍斯高神父去世了。这时临终者还断断续续地做了3次沉重的呼吸，终于完全停止了。贾列老主教把他从小所学的一篇经文高声朗诵起来：耶稣，玛利亚，若瑟，我心，我灵，我生命都献给你们。耶稣，玛利亚，若瑟，扶助我于临终的时候。耶稣，玛利亚，若瑟，使我在你们之中获得善终之恩。接着他除下领带，把它放在鲍斯高神父的肩上。鲍斯高神父的圣灵魂已经飞升到了永光之中。